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这个下午讲到念佛，四种念佛，还有一种叫做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就是整持念佛，就是说从思想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大家都知道了。哦，从思想里面啊，显出了法界无量观受啊，你观想，观想用法界心成就一个啊，这个八万四千相好成就的六十万三十二相八种好，嗯，然后从想上到相上，从相从大相进入到这个六十万里的这个相，然后六十万有显的这个相，然后转到这个我们三十二啊这个相，三十二相转到我们家里固定那个小相，哦，这些相都叫相啊，相到持名念佛，持名念佛，然后持名念佛这个佛号，它也具备了实相念佛，知道吗？就是说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到持名念佛，这一路下来，你从理上，从理上一直下来到你持名南无阿弥陀这六个字啊，这六个字，这六个字它叫整持啊，也就是说。他这个你观察的这个佛像也在其中啊，你观想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也在其中，包括实相也在其中，包括你能观之心也在其中，就是释放，就是释放法界，释放诸佛，释放国土，乃至于你观想的一切法啊，就是说都在名号之中。所以这种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是叫真持，就是说啊，经典上讲说阿弥陀佛名号，念阿弥陀佛名不合整持者，阿弥陀佛不成正觉，是吧？所以呢，这个第三十四愿讲的啊，三十五愿愿三四愿，你看这个整持愿，也就是说这个，但是呢，我们念佛号有些地方一般人都不知道这是佛号是整持愿，都是建立在。这个自己这个妄想上面，说有一些念佛号的方法是错误的，有一些念佛的方法错误的，包括我们观相，有一些方法也是错误的。就比例来讲，思想有一个一个我有一个思想就变成名言了，是吧？就比例一个我有一个思想存在，因为我看到什么，这个就不叫实相了。就是说，观思想里面有一个错误的观察，因为一个我在。在你观实相，你心相是八的叫做实相，而观相念佛无量观无量寿，或者观太阳观里面是一个无我的状态，这个无我，因为菩萨观相那个跟佛相应的必须是无我状态，就是说我们看到大殿的时候一定是无我状态的大殿，那个叫做真观。如果有个我在这个地方跟大殿，你跟大殿是对立的，那就是心跟法。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下午也上清时说这个想呢是不是落在五蕴上面了，因为色受相显识嘛，有一个想叫五蕴嘛，而这个五蕴呢它是生死法，就是生死法就是落在尘上，就是影子上面这个叫做想，就是受有受有想，那个叫做想。因为受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无常的受，就是苦受啊乐受啊这个受就落在这个影子，然后心里不停地想这是苦的是乐的，这个叫做想，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说是比较粗的，受就比较细一点，想就更细，行为就更细，识就是非常非常的细，识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个识了啊，识就是一个大我执，就是这个一个强烈的大我执，就是我云有的这个世界叫识，就是我云有的这个念佛塔叫做识啊。三上天的尊身他原有了他执着一个大我执的那个地方，那我们就是这个我执，这个实际上都在实上啊，实从哪里来，成行为来，形成想成想成受成受成，这个如果你成一个里面断掉，就是说色受相行识一个物就全部物，这样你悟到一个后面就跟着一起物，如果你一个不物的话一切都不物，这个道理。所以想跟我们这个 但是你想大圆满的，一个我在想大圆满的，这是乐的，这是苦的，一个大圆满的是落在尘上，所以一个我在想，这个就错了。所以呢，在你看到大定的时候是没有我的，没有大定，就是我就是大定的这种观想，所以太阳从大定里面登出来了，就好像从我在我心中啊，这种初想就是非常很粗，但是呢，这种想是正确的啊，是跟去向是相应的，去向于解脱啊。也就是说，大定我在看到的就是心里是吧？哦，这个大定啊，这个法界在心里面，这嘴巴上在说啊，这个其实你是对立的，根本没有观。他说没有这样的观察的话，没有这样想，你就是嘴巴上说名言，或者自己从这个对立相上来讲，这是错误的，这是无明啊。所以在般若经里面有一种无明，无明什么叫无明呢？就是说是叫做相似般若。什么叫相似般若？就是说这个六道轮回啊都是空的，这个对不对？这是错误的。应该怎么讲呢？应该呢，因为空的所以有六道轮回，这样想，因为六道轮回的相是从空里面现行的，是空有是不二的，所以做恶就得恶，做善就得善。如果六道轮回都是空的，我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了，那就麻烦了，就变成狂了，就是狂魔的显现了。所以这个诀窍啊，就问了一点点了，看到好像是跟般若相应的，就说六道轮回啊，善恶都是空的，都是没有自性，都是空的，好像讲的好对啊，是吧？其实这句话有问题的，知道吗？因为它空才有因果存在，知道吗？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观点是这样，就是说所以你要听般若经，因为我们在莲池变成一个般若经，我没事情我跑去听一听，我发现里面讲很多东西啊，就是说这个不离有不离空的这种观点啊，这个正般若的这个思维啊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只有把那般若经读懂了以后，你讲话就不会偏，不然的话搞不好就偏了啊。所以观点不小小的注意一点，你就变成狂啊，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要了解你思想念佛不要落在名言或攀缘心上。我在攀缘里思想，那就变成攀缘心了，那就一个我跟这个世界对立，真正的观察是没有我的，知道？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我对世界都是认同的，就是因为好坏善恶都不存在了，那必然就是平等一下清净一下就现前。我说你要是落在名言上面，就是说嘴巴上这样说这样说，然后行为上一点都不相应，就是错的。所以呢，观想念佛也是观想思想念佛，观想念佛也是一样的，这样都在名言和攀缘心上就是对立的，对吧？但是观相念佛也是一样，你观多年大佛，你就是观多年大佛，一定让观一个我在看着多年大佛，你天天看也成不了佛。为什么呢？你要看的时候，你要从理上知道此心即相，此相即心的这个般若智，你看这个佛像瞬间就可以解脱成佛。为什么呢？因为心相是报，不离相所心，不离心所相，离开相所心就是万界，就落在明，就变成攀缘心了，就有明有相有攀缘，这三心就是六道轮回的生死心。所以金刚经里面所有的讲都是为了破这三心的。如果你要是个立三心就麻烦了，就是立心的话就立见嘛，立见就是生死，就是无明嘛，自见无见的话，实际涅槃嘛，就是说你有个见在那个地方不麻烦了，所以不能一个对立的这个概念。念佛也是一样的。那我说从这个观相念佛到做持名念佛，那持名念佛有没有问题呢？持名念佛就是你持阿弥陀佛，如果你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你的念的话，那绝对是解脱的。但是呢，如果你念阿弥陀佛是对立的，打个比例来讲，有四种错法，也就是说最起码是三种吧，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好清净啊，觉得好清净啊，这种观点念佛就是在乎自己的清净心，不在乎佛号，就是不在乎佛号的真，不了解佛号的真实，只晓得念阿弥陀佛得到一个清净。这样念佛最多的升到瑜伽天，瑜伽天在哪里呢？就在我们四大天四大步骤啊下面，叫做欲界天。到了欲界天，然后你就即使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你变成符号了，就是你就是这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那叫色界天，知道吗？ 就是你变成符号，也就是符号到处释迦天也有了，是吧？瑜伽天，我们瑜伽天都有符号了，何况你这个你变成符号的话，你一定在街上贴着，是吧？就外面到处，你说瑜伽天有没有是？就我们人道有没有六字名号？你变成六字名号，最多你就变成一个贴在路边的一个符号。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都有六字符号，是不是？你要还念符号念变成那六个字，你娑婆世界还在娑婆世界呢，是吧？那瑜伽天有没有？它也肯定也有。你我们娑婆世界都有，何况瑜伽天呢？所以你变成色界天了。色界天的境界，色界天的符号到底什么样？我们找不清楚。它肯定也有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四方果嘛，哪个地方没有阿弥陀佛啊？它是怎么表达？我们找不清楚啊，是吧？也就是那个地方肯定也有。那说这个你念阿弥陀阿弥陀，你符号都忘掉了，嗯，就变成无色界天嘛。就是说，这个连这个符号都没有了，你就阿弥陀阿弥陀进入到王坤里面去了，就到欲界天里面去了。你符号念的自己非常近，你我连世界都不存在了，就是啊，连这个符号的这个体进入到时空里面去了。时空就是你不重视符号，你是重视自己的心的境界的话，都是在六道轮回的生死，是不能是念佛的时候不能重视你自己心里面的得跟失，对吧？所以在二十四章经里面讲予以不可信，就是说不管怎么念佛，你的意里面获得任何境界、任何清净，烦恼也好、清净也好，但是都不可以承认它，予以不可信。你只能信符号。那么我们对符号的认同，讲符号的功德就讲真持，因为符号就是六个字，你怎么讲呢？你就只有把真持啊，符号真持于佛像，佛像真持于大报身，报身真持于法界，法界真持于实相，就这个道理。所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它是全部通，那全部通达的。所以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符号本体就是啊，西方极乐世界十方诸佛、十方国土庄严、十方大悲心，都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里面，就是阿弥陀这三个字之中。所以什么常寂光头、十八庄严头、方便月头、这个圣凡腾出头，都在这种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里面。所以念这个阿弥陀佛真持一切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说的九品，那九品都在阿弥陀佛名号这里面，没有名号九品怎么会有呢？是吧？就是九法界的众生都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里面啊。所以从第一个从关键里面，第一关到十三关都是讲观，一是观西观太阳、观水、观，一直观到这个依报庄严、正报庄严，就是观察莲花，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莲花，一直观察阿弥陀佛，一直看到这个大殿的三尊佛像，到第十三观以后就不讲了，就直接讲这个六品，讲十五观是啊，一起啊，十四观、十五观、十六观，哦，十四观、十五观、十六观的话，就讲了一个自成性、身性和回向法愿经。那就是说大乘身性和这个般若性，他说这三心呢是三品往生，三品往生是对法上来讲的，就是说在人间讲法，释迦牟尼佛讲无常无我寂灭，讲般若智慧，讲妙法莲华经，全是开启我们的自成性、身性和回向发愿性，或者大乘圣智性啊，无等论这三智啊，大乘圣智、无等论这三智啊，不可思议智，都是讲这些。就是讲这个开显我们圣意，就是我们这个般若空性的这个意思。而这种心呢，到西方极乐世界上品往生，或者自性心就是绝对的心，身心就是广心，就是变法界在一念之中叫广心。自性回向心，回向就是念念回向心，就像普贤菩萨进行品啊，念念回向法界，法界在一念，一念法界，这个叫回向心。而说这个三心具足也是三品往生，上三品往生。到了下六品的时候呢，就讲到人善法，就是说尊善品，就是讲持八关斋戒啦，持戒心，做善事的心，和自己孝敬父母，就是我们讲能念经敬奉啊，就是说持戒念佛啊，或者是在家里孝敬父母、敬事师长，虽然是感情， 但是很认真地对待你的感情，就是说爱自己的丈夫，爱自己的孩子，好好工作三八，在家里做一个，这些下品中品下身就是这个样子。中品尊身的话就是希求善法，就是中品上身的话是持戒，就是说这三心就是人道正常的心，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下三品就叫念佛心了，下品的念南无阿弥陀佛持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呢，只有下三品才讲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这它是整持于这个佛号呢，这个佛号是整持于上面所有的法，知道吗？所以你所有的三根都没有，既然你持着佛号，我上面的第一关、第二关，一直到第十五关，这所有的法都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整持着，所以最后讲了阿弥陀佛，讲了阿弥陀佛，是大三根之人，就是说不管什么人念阿弥陀佛，他就是整持了。这个我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关键的首先叫人家念阿弥陀佛名号，再讲关，那就变成佛号在前面了。关在后面你看到没有，就是说关在后面，就是说这个佛号是不是不整持这些法呢？我先要观太，先念南无阿弥陀佛，把阿弥陀佛讲完以后再去讲观太阳观月亮，可不可以这样讲？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善法，是佛号所兜摄的，就是说十六品都是佛号所兜摄，是讲到最后一品的时候就下品下身，就南无阿弥陀这个佛号是都是上面的所有的十五关都在这个佛号的上法里面关着，知道吗？也就包含我们四十八愿啦，或者说讲任何一个法都在，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次佛号孝敬父母经常都在其中。所以这个佛号你怎么做呢？因为你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不会说你孝敬父母不对，你做善事不对，你观察不对，你就不会这样讲了。为什么呢？因为佛号都是一切善法，你不管善善扎善还是定善都在佛号之中啊。所以是佛号的话是云纳一些法的，知道吗？因为它是整持法，所以就是对佛号念佛号的时候不会去诽谤。如果先讲佛号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呢再讲观太阳观月亮观水观这个这样就是说，那这个呢你就可以诽定它了，就是说哎，我光念阿弥陀佛名号别的我就不修了，这样一个阿弥陀佛名号。但这个关键不是，是把所有的善法讲完以后再讲佛号，看到没有？是吧？所以这个佛号是都在上面的一些善法。所以我们看观经的时候找到这点最小啊，原来佛号是已经他所有的观法修行包括释迦牟尼的讲法，前面的十三观四十观这个讲般若讲大乘圣义，或者说我们这样的孝敬父母敬事长修十善法这个持戒种种法都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之中，是吧？所以这样的观察，所以此佛号跟前面观它是互互相应的，你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佛号整持。所以呢你了解佛号的整持，你就知道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一个整持，也包含我现在清净也是名号的整持啊，我清净。那说你执着于清净佛号的整持，你执着于清净有一个麻烦了，为什么呢？佛号它的整持一切法的时候是进入到佛的境界，知道吗？如果你执着于清净就变成你的别院了，知道吗？别人别人你喜欢清净嘛，那就给你清净嘛，那就麻烦。真的，要不就是免罪呀，要不就是那个这个你的别院啊。我们现在出家为什么不成佛，都是因为你自己的别院所成就的，也是阿弥陀佛名号的。现在我就知道了，我这个出家相是阿弥陀佛名号增持了，但我要这个名号，我再不要这个出家相了，因为这个出家相只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别院。那我宁可要佛号，因为佛号才是我的这个整持一切善法。所以呢这个因为佛号是圆满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这样一个清净不能圆满大千世界，就是一个清净，如果就是说何况你感官上的清净，如果你的清净能会遇到法界意义的话，当然进入到思想念佛这个题上面去的话，那也是可以的。就当然有个般若不通跟圣意不相应，因为圣意相应的话，比例人佛号之前的话他都能够往生，就比例人自身心也能往生，身心回向法运心身心都可以往生，就是观察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都可以往生，但这个法呢都可以往，最重要你要往生啊，你不愿意往生就麻烦，你要清净了，你不要往生了， 那就麻烦。所以你观只想自己获得什么东西，所以不管是观也好，还是修善法也好，还是能看到这个佛像也好，你这里面一定要跟圣意相应，就是与这个心一定要跟圣意相应，就是上品上生的这个圣意，就跟或者跟空相应，跟圣意相应，跟第一谛相应，一定要跟那个相应，就跟般若要相应。只要你不相应对立的，都是落在无明之中。包括你念南无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话，念念之间又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人告诉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你快死的时候，快断气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这两天念个佛，到临命终时断气，赶快要到西方念阿弥陀佛就能西方如何如何的话，升起一念心性，然后称念，先要升起我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然后呢称念，啊，不化念佛，他没办法去观察，没有观察，就是说从头到尾的这些观啦、这个圣意啦，你都不认识。他说这个时候呢，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佛，这种符号，因为这个身四身。这里面就不会再打妄想，就是四生，四生是一个什么呢？然后第一就是我们身口意身口罪啊，就是身口意身口罪，四生的时候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就可以达到，就是说我们讲一般七生就可以，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念念念十声，一断气，这个符号就把你带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你跟生意不相应，落于边地一层，因为你发愿往生，你要往生，说这个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跟生意相应，就是我现在讲的就听懂了，那说你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念这个符号，你具体的符号，不要管自己，不要贪恋人间，不要管自己的清净，要彻底就把这个现前的九法界的念头去掉，然后知道了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所以称念十声的话，那绝对是上品的，上品上身，就是上品，因为你跟自成先身心和回向发愿都是一致的。所以先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你懂得这个道理，然后你每天早上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用这种思想来念四声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四声串说啊，这种力量。念念之间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啊，莲花一个死。但是呢，如果以临命终时的概念的话，机会很少，一般最好是现在居住，因为到临命终时现在居住的话有什么好处呢？你居住了这种佛号的时候，就居住一切善法，就是居住一切善法，从观察的念佛号，或者说观察阿弥陀佛，或者是观察是一真庄严，这个都在南无阿弥陀佛。以后你观的时候，你不因为念佛号我产生一个呢，就是我们观圣意的华严经、法华经啦，或者楞严经啦，念这个经不会产生障碍，知道吗？比如说我念佛号了以后，我念华严经、楞严经，就感觉心里面痒，我是不是扎修啊？这种观念出来，或者观的时候，我没时间念佛号了，如果产生一些了，后来以后就不再怀疑，不再怀疑。我说有这佛号以后。对这符号的整治是决定性的，你回家孝敬父母很开心的，知道？你不能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孝敬父母，我要念符号了，你就不会这样想了，知道？所以以后修行就很方便了，你就不会生颠倒想，知道吗？因为你讲的孝敬父母，坚持是咱持戒或者是观修啊，或者修这个地藏经啦、楞严经，修无常无我寂灭法，修它无数障碍，一点障碍都没有，一修没有关系，都是符号的善法，它具足啊。所以我都跟佛号在一起，我决定了佛号就是这个时候呢，已经跟这个佛号的居住，就是这个体的话，你就不会。那说这个，但是有一个观点，就是一定要跟生意般若相应啊，才能上品完成啊。所以念佛号，那么还有的念佛，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对这个生意可能有一些，我们因为上念佛啊。因为像念佛的话，就是说有一些念佛的方法，你可以一个就是有的符号好听啦、怎么样的符号你像我们念佛就是四声念佛，还有一个念佛叫追顶念佛。追顶念佛，因为上追顶念佛就可以达到心这个，因为我们弯心太重了，就是说我常常叫人家拜四十八愿念往生咒，那说这个题要在善法里面具足，你也不会怀疑的，你了解一切善法即是阿弥陀佛， 他说一切善法跟我心是一体的，他说念往生咒也不会有障碍，念追定念法，就是说他有一些，因为佛以一念生众生谁类解嘛，就是佛说八万四千法度一切众生，就是说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不知哪一种方法才能够让你能够跟法相应。我们比例来讲，肚子饿了我给你吃饭是吧，你知道你在吃饭的时候都是饿了，就叫业力，但是要吃饭。现在念阿弥陀根本念不下去，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吃饭跟我吃饭都是一，就这样。就说我站在这个地方，我随便站在这个地方，我就感觉到一个我坐在这个地方，坐在涅槃的掌库，我就看到身心坐了。这个就是跟身意相应的，就是一个空性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啊、一个我在讲法，这里面自己在当下。就是你吃饭的时候看见我哦，我在吃饭，不胡思乱想，我在吃饭，我的肚子在吃饭。就是饿了哦，这个肚子饿了，妈自己跳跃出去，不要老是跟这个身体连在一起。这样观察哦，我肚子在我心里面还有一个常佛在吃饭呢，还有一个常佛在讲个，哎，我心里面还有一个这么多人在听法，就好像在我心里面的感觉。如果你心就是空的，就空的，慢慢久而久而的修下去，你心就像一个明月一样就出来了。知道，所以人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有这样观察，所以你也可以就说啊，我决定念阿弥陀佛，所以先观察这个题啊，我为什么烦恼那么重啊？就比例来讲，这个念头很重啊，哎，我的决定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四柱佛号一念，四柱一话，念就静下来，静下来，人静下来有一个好处，知道吗？就是说修行先要一静心嘛，先把心静下来有什么好处呢？一切行门都为了静心嘛，这个一切教法都是为了明心嘛，就是说我讲法干什么就为了明心嘛。那为什么这样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的是为了心静下来，静打十方，你心静下来人发现跟十方是连在一体的，人不静的时候跟世界是错位的，就是这样，就是说我手在虚上摩擦有什么感觉，就手是手，书是书，我手放在虚上面久了以后，虚跟我手机连在一起了，就变成八，看到没有？就是说，你把手摩擦的手机，一个手是一个书，把手连在一起，把它绑起来，连一起，然后你进入定的状态，发现手跟你就分不出哪个是手，哪个是书。但是我手摩擦的时候，你分析得很清晰，手跟书是对立的，因为一个是手，一个是书，把手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你手拿着锯子。我手摸着锯子，我手摸这个锯子，这个锯子很好看，你就感觉到一个锯子。我手把锯子捏着，为什么人一个好东西买了一个好手表，然后你左摸右摸，前摸右摸，要一看有个人，你跟手上捅了以后就忘记了，看到没有？因为手上捅了以后，它跟身体连在一体了，就忘记它了，因为你跟它已经一个了，是吧？如果把手放在手上，不停地盘来盘去的，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你觉得这个手啊，跟着，哎呀，这个手机好看呐、这个手机美呀、但是呢，就或者是手表是吧？我讲的手表捧在手上，时间久了以后就忘了，为什么它跟你同为一个了？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常常讲，刚刚修行的时候特别特别感动，然后修久了以后就没有感动心，为什么？因为跟佛同体了。在大便的最久了也是一样的，你就说刚刚到厕所了就好臭。然后时间抢了以后就不错了，因为跟臭的永远是一体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修心静下来以后，我们跟虚空是同体的，真有这个感觉。所以平时呢就静坐下来，静下来以后啊，虚空慢慢静打十方嘛，你静了以后就社会上有这个名字叫宁静致远嘛，是吧？你静下来以后，你心就很远很远很远，你烦恼的时候你心就好静好静在那里了，是吧？所以你念佛的时候不能在心窝里搞东西，知道吗？其实很多念阿弥陀佛闭着眼睛胡思乱想，眼睛要打开，看这个要念佛了。最好我看大家很多人念佛眼睛说闭着念佛，就是说最好把眼睛打开，看着大家去想，我跟这个大殿都在我心中，我看着念佛，这样念佛你就不会昏沉，知道吗？那闭着眼睛昏昏到了想睡觉的样子，模模糊糊昏昏昏昏昏昏的感觉，所以这样的念佛，所以我看到这人闭着眼睛念佛，我就知道他是要睡不睡的样子，要困不困的样子。那个念佛根本没有关照啊，你哪有关照呢？你讲，是吧？所以你闭着眼睛念佛，我并不赞美你的，你睁开眼睛， 知道，明天念佛，睁开眼睛念佛，不要闭着眼睛，稍微的半背，就像佛陀一样半背半睁，不要全闭下来了，半背眼睛看着，可以看到看人家的脚跟啊、衣服啊，看着人，就是如果你心量大的话，你就看着看着这个大地啊，看着大地，你看着大地念佛，你就在当下啊。你闭着眼念佛，你可以想儿子想孙子啊，就是你想儿子就外面什么，你在想谁知道，打开眼睛就想着当下，你闭着眼睛想天下啊，是不是？你想到哪里你总知道，别人闭着眼睛你要不想的话就会睡觉了。因为我感觉到了，就是说我闭着眼睛好像睡啊，睁开眼睛就好了。然后到底是闭着好还是睁着好，我想还是睁着好，就是说睁着眼睛念佛比闭着眼睛，你就是你早晨起来上午这个吃过早饭念佛特别想睡，这个时候怎么办？不能闭着眼睛带睡带念带闭着眼，那有什么意思呢？你想那个念佛念的有什么意思呢？那个就是我跟你们拖累死了，就是一点功夫的根本就用不上功嘛，就用不上功夫，那是熬，就是要熬下来，那你直接打开眼睛不是明明淡淡的不好啊，是不是？所以明天念佛眼睛睁开，吃过早饭的一直想，如果你要是吊足，那你眼睛要闭着，是吧？就是如果你昏沉，眼睛就要打开，就是明明昏沉的念佛呢，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那是喝受罪，知道？那种念佛的方法是喝罪受罪，知道？就是眼睛打开，这样的功夫上来，光照啊，我这个身体，这个大殿都在我心中，我在心里念佛多好，这样光照。所以就是说，不要自己骗自己，就是说自己不小心被自己骗了，还以为自己在休息，就这样。所以这个念佛后面讲圆通，是吧？念佛圆通就是我们也，他这个是叫一圆通了，一圆通一切法门了，就是说一通百通。这里面一直在强调《楞严经》里讲一切解一切解解，叫解戒，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戒子，把一个戒子解开了，所有戒子都全部解开了，就是说，你就说你就像比例来讲，狗吃屎的时候到哪个地方都吃屎，狗不吃屎的到哪都不吃屎，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一清洁，一切地方都清洁，一解脱一切解脱，一直在一切之在，它是相通的。所以呢，既然你把一根通了，所有通了，所以这个讲远通的是讲一根远通，观音菩萨讲耳根远通，有眼根远通，鼻根通。如果你要是有机会，年轻人学习一下，把那个二十五远通都学习一下，你就知道远通是相通的，他们都是互互相通的。虽然他们修行的方法都不一样，他们心识成立，为什么他们在一块不吵架？知道吗？我们为什么吵架？我们跟产生跟密宗为什么会吵架？因为你没修远通，修远通根本不会吵架的。所以要吵架的原因就是为你没有远通，要远通了绝对不会吵架的，从一个闭口里出来。就是说这个，所以我们要修远通，修，所以你修净土法门就不能够，你叫做一根远通。一根为什么远通呢？就是说阿弥陀无量观受啊，法界是远通的。他说你一根摄住了，你的眼耳鼻舌身都摄住了，因为一根眼耳鼻舌身才能够摄住，一根所都摄的。因为我们眼耳鼻舌身是叫前五识，前五识，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跟色身相互触法，叫五识，就八识现行了。八识现行就前五识，前五识落到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整持了前五识，没有前五识，第六识就不存在，是吧？就没有水，如果没有水就没有波，就是说这个如果没有水哪来的波呢？就没有前五识，哪有第六识呢？第六识摄住了，第六识摄住了，五识就不能够啊，五识为缘，六识为这个我们摄住第六意识，第六识摄住了，六识摄住了，因为六识叫分别识嘛，是吧？我们把分别识就叫做阿弥陀佛，你只要把阿弥陀佛不断地摄住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上面，就是说这个一根摄住了，你的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啊，自然而然的啊，就眼耳鼻舌身是远了，因为没有这个远的话，你第六识就不存在，就是说第六意识定了，你前五识全定啊，因为这个是修三密的。第六识定了以后，你第七识 这个第七识，他就不会去造恶业。七识叫执着识，你第六识把符号，把这个第五前五识抓住了，第六意识就不起作用。第六意识就是分别识，就分别男的女的脑袋煞了，脑袋。第五意识你没有了，你没有就分别男的女的脑袋煞的了。那你第七识想执着，第七识不能现行了。第七识没有的时候，怎么去执着呢？怎么会去执着呢？所以你就比例来讲呢，那阿弥陀佛这个成这个，成这个四相念佛，一直到持名念佛，这个整持念佛，前目观察清楚，法界这个搞清楚了。但是如果你不持名念佛的话，或不观照，没有四相，或者是不是四相，不管是四相念佛，还是观相念佛，还是观想念佛，还是持名念佛，那么都是把你这个意识给摄住。因为这个大势至菩萨圆润章里面就叫意佛念佛，他是讲意识的意啊，意，他用意来的。他说意识聚众在这个四相念佛里面，或者是持名念佛的整持上，是不是？那么六根，你的前五识它就不起作用了，前五识它就变成什么？就是因为它已经转为它的本体了，也就是我们心中之光，讲是阿弥陀的光，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光。那说这个心观，那你这个念阿弥陀佛的这个意识啊，它就不出来，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妙观察智，知道？就是阿弥陀佛就变成妙观察智，阿弥陀佛的妙观察智，因为你转识，你念阿弥陀佛这一念的时候，或者从四相念佛一直到整持念佛，那说在念佛的过程中，都是在妙观察智的提上，即心即相的提上，就是说你的心更像是不二了，就是这个提上。而这个提的不二的时候，你第七识就不可能，你变成什么了？变成平等性质。平等性质就是清净心，就是清净心，就是说这个一切法界平等，功德就会生出来。而这个功德，这你第七识、第六识跟第七识，一个是转为这个妙观察智，一个是变成平等性质。而这二字升到这个第八识。我这个八识就变成大圆镜智，而大圆镜智里面是所有的业的种子靠第六识或第七识运生进去的。但是我们现在的阿弥陀佛名号变成平等性质，运进去的是什么？是智，它不是识了。智进去就不是叫业种子，变成智光，就是说你到了你的八识里面呢，就变成大圆镜智。大圆镜里面这个，而大圆智显出来就是什么呢？处处作智。所以作智就是成就智，就成就十方国土，成就十方菩萨，成就十方功德，成就十方菩提，就声音说种都可以成就。声音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获得的重要，这一轮整持法，是吧？它关系到六识、七识的平等性质，运升到第八识，变成大圆镜智。大圆智里面的现行就是前五识，就成熟作智，成熟作智成就。成就坐智的话，就成就十方国土、十方菩、十方国土供养十方诸佛啊！一念之间可以供养十方诸佛，就是我现在是一合掌一低头，我因为我有四相念佛的体了，我念阿弥陀佛，我在修三世，或者是离间诸佛称赞，又来广于供养这个业体，因为你已经七识，你的六识通过这样的讲法的时候，其实讲法的过程中，你也在转的过程之中。那说这个四相念佛，这个四相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或持名念佛，这个转掉，他这个愿生呢，并不是说等明天后天去用，他说他当场就用，现在就在用。我在讲的时候，他的七十就变成平等性质，就到八十就大圆镜智现前，大圆镜智现在前五十，我现在合掌的时候就要前五十，前五十就瞬间就可以供养无量诸佛。对吧？期待就在供养无量诸佛，他是一心所显，他不可能就是说啊，我今天做了以后，我以后才能够做到这样的功德，不是这样的，现在就是这样的。所以上来这个死的运作的快是我们都想象不到的，非常的快是，就是说这个我瞬间我念头一念阿弥陀佛，你马上就可以供养无量诸佛，为什么呢？第七次跟第八次就已经转了。对了，那大圆镜智里的成就，就是完全成就了我自己， 现前一喝掌供养诸佛，供养十方菩萨，转眼十方过头在十方尊生心想中待十方尊生，同时在离境祝福供养，又来广修供养的功德这个同时运作的非常快的。所以你看出我们念阿弥陀佛的这种功德多么的圆通怎样，所以叫圆通。章就是一个章程，就是这么一段所以这个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云顿章，后面大势至法王子于其腾论二十五位菩萨即成坐经顶礼佛祖而拜佛言前面讲了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法王子，不管他大也好还是势也好还是智也好，因为大势至必就是菩萨，菩萨就是心，知道吗？菩萨就是运心去，是佛的运心处，就是说佛陀自己是不会运心的，他用菩萨来作为运心体，知道吗？因为佛有四三身，法身、报身跟化身，他的报身里面有无量菩萨安住，有无量菩萨、无量的功德这个无量的解脱，就是说这个佛呢自身的没有了，因为佛他没有说我要这个行菩萨道这个没有的，因为佛有达到究竟的地方，没有众生可斗，也没有佛可成，佛是就是他法身是没有这个相的。佛陀是无用而大用，等等，其实偶一大师讲的就是说法身无始无终，报身有始无终，化身是有始有终。什么叫无始无终呢？就是法身是无始无终，就像这个虚空是无始无终一样，所有东西在你运作，但是虚空是无终，它火烧不死，水淹不死，就像这个木头，它可以做桌子，但是它不是桌子，懂吗？它可以做桌子，你不管做了房子，做了桌子，但木头它还不是房子，不是桌子，因为木头还是木头，因为木头是它自己是不做的，它是无做的，它没有做的体，就是说。那说我们做的这个相是什么呢？因为法身自利，报身利他，知道吗？法身自利就法身自解脱，就是只有报身才有他解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发愿成佛呢？就是我们要成就的是报身，因为法身阿罗汉就已经获得解脱了，真的。就是报身呢，它有它成就的这个桌子很重要，木头它是本来自带的，它本来就有了。但做这个桌子还是做房子，那是佛在因地上的愿力，因地上法愿的时候，因为佛不是成的，但是道圣是成的，道圣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因地法愿所成就的，不是自然而出来的，就是说包括释迦牟尼或者五百大愿所成就的，但是不能说是佛，不是佛法的愿，是菩萨，是因地法的愿，知道没有一尊佛他自己发愿，只有因地菩萨，你说包括阿弥陀佛他示现的是叫法藏比丘，还是在因地，不是说法藏佛在法的愿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不能这样说，因为佛陀没有这个愿，他没有尊生了，知道他进入到性，他就是说他完全是一个理，完全一个理，所以呢我们见不见到理他都在那个地方，见不见到报身你必须要修，知道吗？你有没有报身？诸佛有没有报身？我们的报身是叫什么报身呢？我们叫业报身。业报身是从这哪里出来的呢？是从妄想、无明、分别心里出来的，知道吗？佛陀的报身是像法藏比丘一样，法藏比丘在发藏这个本心上发的愿，就是说因地上发的愿，发的愿，然后在终身因地面行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就十波罗蜜圆满的这个桌子，所以这个月子的愿力大小就不一样了，所以它的报身，有的佛的过头呢可以一个过，可以它的光明可以照一个世界两个世界，阿弥陀佛的光明可以照十方世界，所以我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我有没有修行，我是看到了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照十方无所障碍，因为它的光明广大， 因为一到见到阿弥陀佛，见到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说他可以变为十方世界，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在十方世界成就菩提心，然后到十方世界利益众生，在十方世界可以供养诸佛，是刹那时间。所以这种功德非常殊胜，所以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们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可能不能够成就这种广大的功德，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能成就的。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我们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是很简单的，并不难。但是你的选择，你说我有人我喜欢观世音菩萨，我喜欢大势至菩萨，我有人喜欢释迦牟尼佛，那你喜欢释迦牟尼佛，你就在娑婆世界了，是吧？你必须要修提婆达多啊，就是不修提婆达多怎么成就啊？就是说你要修阿弥陀佛，我们必须要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说至于这个报身，它恒在利他，报身是指利他，是以报身的功德。那么报身里面有无量的菩萨，十方所有诸佛过头里面都有无量的报身。报身跟化头它俩是什么关系呢？化头呢，因为报头是以大悲心时成就的，是以报头就在尊身的化头，在化头的里面，就是比例来讲，我看到房子，报头就在房子里面。我们讲叫如来藏，如来藏就在这里面。你说你眼睛看到身里面就有报身，有菩萨的报身，有释迦牟尼佛的报身，有阿弥陀佛的报身，有药师佛的报身。法头不一样，法身头就是我现在念念之间都具足了，就这样念念都具足。就是报头呢，它是有功德存在，有功德的，由众生心而显，就是众生顿念报身即印制。佛身呢，佛就不一样了，佛不存在印，知道？佛不能说佛印到我们心中，说不是这样的，只有报身才印众生心，因为报身是利他的，知道？就像水起波一样，就是说，因为水自身，水起了波，这个波就好比众生的烦恼，但是水呢就是自性，而诸佛也就是那个自性，它从来没有来过，也没有去过，叫如来。所以呢，报身呢，它是随着众生的念头。你想西方就是西方，你想东方就东方，你想南方就南方，你想北方就是北方。所以你想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立即就在你的眼前，你想东方药师佛立即在你眼前，就是他都是。如果你要跟那个佛不相应，比例来讲，有的佛造一个佛的过头，你要造一个佛的过头，只有一个佛的过头才能闻到他的名字。就是说另外的佛你就闻闻，就是说你想闻到一万种佛的名字，也是那一万种佛跟你有缘，就是说他跟你过去有缘。但是呢，还有很多佛你根本就闻不到，为什么呢？他根本没修你们，才跟你没有关系，知道吗？但你到佛的世界，佛佛无碍，你就发现那些很多的佛都在你当下，但是你不知道，他跟你没有缘了，他名字跟你不相应，你也闻不到他的名字，知道？他的相望都闻不到。所以释迦牟尼佛觉得他也不会说，为什么跟你没有缘，干嘛说呢？是吧？所以这个那大势至菩萨肯定是跟我们有缘的，才来了娑婆世界。那说大势至菩萨的心，能够他的心就是大势至菩萨这个人是从哪里出来呢？是从阿弥陀佛报身里面出来，他叫一报庄严，就一。念大势至菩萨十方过头，都是大势菩萨说色。所以这个大势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在密宗里讲是阿弥陀佛眼泪掉下来的，化现一个大势至，他的眼泪，这个都是感情化了，实际上就是阿弥陀佛的报，把观音菩萨跟大势至两个合到一块去，就是阿弥陀佛，把阿弥陀佛分开来就变成观音势至，知道吗？就是我们永远看不到阿弥陀佛，但是我们永远看到观音和势至。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佛法身呐、因为他现报身的时候，像大势至、观世音菩萨现到我们面前，化我们面前，他在报身里面显出来的。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结果观音势至来了，阿弥陀佛没来，为什么？因为你没通达般若智慧。如果你要是真的通达般若，你要叫心法，阿弥陀佛就来了，是吧？因为观音势至还是方便的，他是对你的心，你们是方便的。因为我们两边就是地球，好比是大势至，我们现在的我正报庄严就是我，就是观世音，观世音含摄十方尊身，大势至含摄十方过头， 是吧？他说义跟正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有正就有义，有义就有正，是吧？我打个比例，如果你义正不相应会什么样？义正不相应你就见不到，因为我们在义正里，就是说假设我把你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与你这个业报身拎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看到还是这个世界，知道吗？跟你一正相应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立即现前，不需要跑了，不需要把你拎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只有一正相应的时候，你怎么样的正法就是什么样的依法，你是什么样的依法就是什么样的正。所以你现在的一正呢，就是弯膝，就是我这个因为我这个报身是业报身嘛，像罗汉他们是叫解脱报身，菩萨叫愿报身，所以愿报身按照愿，你必须要跟愿相应了以后，那说一瞬间你的报身转变了，说你的世界也就随时转变。所以如果你的心不变，世界也不会变，知道吗？所以如果以你的业报身把你念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用，所以这种如果是地狱的心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地狱，还是地狱境界，就是不可能随意的把你拉去。如果要拉去，释迦牟尼早就把你拉去了，没有用的，因为你的这个心没有改变。为什么要强烈念阿弥陀佛呢？就是要把你观音菩萨，你看观音菩萨的手托在这个手胸口，这叫正报，心理意识。但观音菩萨这个右手是伸在外面，这个叫大势至的意思。这大势至托着我的脚，观音菩萨安住我的心，就是说他在安住我的心，这叫大无畏精神，就是说佛陀的大位，就是说尊身都在阿弥陀佛的左手上，起个名字叫做观世音，知道？所有的一锅头都在大势至，都在阿弥陀佛这个右手上面，起个名字叫做大势至，把大势至跟观音和他放在一块，就是一阵阿弥陀佛，知道？你要悟到这个道理，就是说你踏着这个脚，你知道这是莲花，顶着这个头顶就知道是这个阿弥陀佛的甘露。为什么呢？观音大势至菩萨托着我的脚，观音菩萨安着我的顶，甘露呢塞我的甘顶，一刹那中离我说去生背情到莲池，到莲池就是说莲花一开去见到阿弥陀佛，然后清净法印可乐了。你看观音菩萨跟大势在你面前，然后你这样的观想的时候，一刹那时间就到莲池里面去了。到了莲池里去，莲花一开，阿弥陀佛来了，是吧？阿弥陀佛来了，要听到阿弥陀佛的说法，这样为什么不是见观音师智呢？见到阿弥陀佛呢？因为观音师智他的依正现前的时候，我们尊称的方便叫依正，是借给我们观想的。那观想了以后呢，你见到的是阿弥陀佛，是一个人。所以观音跟师智其实就是阿弥陀佛一个人，不是两个人。所以呢，你看到大师智一定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报身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法王子，所以佛陀去世的时候啊，佛陀释迦牟尼佛去世，释迦牟尼佛现象呢，他现的是正报，就是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其中头顶上顶着佛，他是观中化三十二应身其中叫化现佛，就是说释放诸佛出来到人间来，我告诉你都是菩萨化现，都是菩萨再来。其实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叫菩萨，那菩萨来到人间，这个实现成等正觉，八相成道，还有这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他说在戒真普贤智德，行种种菩萨愿恨。所以在无量寿经里，你发现释迦牟尼佛的三十二相在无量寿经里都是因地菩萨行，都是菩萨所示现的三十二相，他一直一直来，一直一直来。难道佛还会来吗？佛若的法性也没有来去的。没有了出来，只有他的报身里面才有这个相。至于所有现的相都在报身里面显，法身里面是在法身是性德，这个报身是相德，这个相是利他的，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利他。至于我们讲修行呢，我们三个体，一个是业体，一个是解脱体，一个是愿体，就是说关于能不能见到佛陀的法身，其实你不要考虑这个东西。为什么呢？法身你看到不看到都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现在要见报身，这个很重要。我们见到报身，见报身就见到法身，因为法身就在报身起，报身里面啊。你见到报身，或者你闻到报身 包括你看到这个名字都对于报身利功德这样理他，就是说在此世界就是六个字，如果进入报身的话，它就是示范庄严，示范过头庄严。我不是讲吗，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房子，如果你进入报身的时候，这个房子就变成极乐世界了，因为报身就在这里面，因为报身在利他。报身圆满的时候恒在利他，报身不圆满的时候呢，在利他的过程中是有出别。他说什么时候不再利他，只有华佗呢尊称业里面不利他啊，就比方我做了一个房子，我可以要你来也可以不要你来，这个就是业报身，是我们的凡夫所做之事。但是呢，阿弥陀佛圆满的报身跟观音菩萨的菩萨报身，菩萨是有缘才能相应，而佛呢是无缘大慈通力大悲，所以佛陀成佛他的报身圆满以后恒在众生心中，所以没有一秒钟离开众生，离开众生一秒钟那就不叫佛，那只能说叫菩萨，菩萨有缘还没有缘，知道吗？菩萨有缘才能相应，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他有缘才相应，没有缘不相应。但所有的菩萨都是佛的体，知道吗？都是法王子，没有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都是法王子，都是法，他来到人间都是称作法王的力量，就是佛的光明的力量。你不管在东南西北见到所有的佛，见到所有的菩萨都是法王子，但是你见到的都是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阿弥陀无缘了，你跟他没有缘，他跟你有缘。但是你呢，菩萨因为他无缘大慈通力大悲，我们会不到，我们没法会，我们尊生呢是借助缘，借助缘才能够释放无缘之体，所以我们要借助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个缘，才能够感受到阿弥陀。就是说常无坐在这个地方给你讲法的时候，就你感受到佛存在，是吧？如果常无坐在这个地方，如果无缘大慈，那就是你现在的一念心啊，你一念心，你的虚空大地都是佛的体啊，你要悟到这个体才行啊，悟到跟佛住在一起，时刻都离不开，到地狱到天堂都跟佛在一起。但是你悟不到的时候，你必须要借用我，借用常佛来跟你讲。那说借用常佛，你看到常佛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走向正法了。然后呢，我在跟你讲的时候，了解你现在的当下。至于讲佛的时候，佛陀讲菩提心的时候，讲了四种菩提心呢，其中见到佛就见到了菩提心，是你发菩提心。然后呢，佛陀住一切法，你就能看到所有法是佛陀心所住，那就看到佛陀的缘，不管在东边、南边、西边、北边，都在佛陀的法下，这叫做修菩提心。然后修菩提，了解一切法跟佛是无二的功德，这个叫做不退菩提，你已经在不退菩提心，已经慢慢的跟佛、跟这个法身佛就相应了，那跟阿弥陀佛法身佛就相应了。所以大势至菩萨，我们看到大势菩萨发完子，观音菩萨发完子。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这是佛的功德，知道？不管他的相貌也好，他的生命也好，还是他的功德也好，还是他的神通也好，他就称作法的力量。所以菩萨是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他哪有这些呢？所以呢，他没有法，就像王子一样，就像我现在常佛一样。如果没有这个肉体或寺庙的话，你能叫我叫常佛、叫师父吗？没有这个相貌，是不是？你叫我一声师父。是不是？我现在在弘法，你对我特别恭敬，我在寺庙里面，所以呢大家对我很恭敬，我要把四件衣服一穿的话就什么都不是了。因为我们借助这个法，知道，借助佛的法，我常佛在你心中是有面子的，如果没有这个法的话，我什么都不值，知道吗？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如果不借助法的话，不借助法的他来不了的，就是说阿弥陀佛观中化三乘六万亿佛无量无边的菩萨都是借着法来，所以见到佛菩萨就等于见到法，知道？所以见到这一切佛菩萨等于见到这个无缘大慈通力大悲的佛，所以呢对一切众生生佛想，知道？所以大师就是说听到法王子这个字的时候，你就想到所有的观音文殊地藏菩萨都称作阿弥陀的光明，就是他们都是法王子，都是佛的境界，不要对他称为呢菩萨境界，你不能够认为这是菩萨的神通啊，不是菩萨的神通，因为法性神通有两种神通啊。如果菩萨有神通，他就是天神。天神是什么呢？天神他有意识， 集中达到一轮神通，但是如果没有火线的话它也不会存在。比例呢，我常我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我手一捏很有力量，你打我打不倒，那就靠我的毅力，有一天我快死的时候你一推就倒了，这个力量是不能很久的，所以靠毅力专制的达到一轮力量，那叫我的力量，知道？我今天啊，我出家了，我救了个寺庙，那是我有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呢修不了寺庙，这个就叫神力。神力呢是靠自己呢啊，集中思想修出来的，鬼都有啊，天也有，就是。但是呢，菩萨是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他是穿梭于佛跟众生心之间，知道吗？他说他上面跟佛是穿梭的，下面跟众生心想穿梭的，所以呢，他的运行是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他跟佛是相通的，知道？跟众生心相的叫圆通嘛，是吧？所以您看到一切菩萨就直接是。一切法王子都是来于佛。我打个比例来讲嘛，藤子小孩子，过往一个儿子，儿子两个手两个脚都没有，躺在床上，但是不管推到哪个地方人家都会害怕，看到没有？那个太子啊，把太子推到任何一个地方，是吧？他可以面对说现在人民好可怜了，把仓库开开，然后把这个粮食全部杀给老百姓，哎，那些大臣非常害怕，然后把所有仓库的钱全部给老百姓。可是看看儿子，两个手两个脚都没有，或者他有威力，他的威力借助于谁呢？借助于国王，知道吗？那说菩萨他能够来到人间，他自己什么都不是，他来的时候他还有无明呢，知道？就是无明什么都，他有一份无明的话，他什么都不是，知道吗？虽然他是在，包括我现在都什么都不是，就是个妄想。我现在讲法都是借助法力量，所以我讲话的声音呢、我这个身体啊，都是来自于法，所以能看到我的时候要认识了，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你看到我的法，因为尊生是不可得的，本身就没有的，所以所有尊生按究竟来讲，所有尊生都是佛陀的孩子，所以佛陀示现的时候啊，佛陀示现的时候啊、有妻子，有爸爸妈妈，有孩子，还有自己的哥哥，还有弟弟，还有这个堂弟，还有很多的这些姨母，还有很多这些篆书。我们大殿里面坐这个地方编个座位，很多的篆书叫菩萨篆书。我们法王他有无量的篆书，知道吗？他说他视线的这个人间的篆书，就告诉说人间有篆书，法王照样有篆书啊，并不是说这个只有我们人间有这么夫妇子子啊，孩子啊。佛法网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也有这个法的篆书，所以呢大势至菩萨他的篆书就太多了，无量无边的篆书，法王子不知道多少，所以呢我们悟到一个就悟到一切，以后我们看到所有的菩萨都是法王子啊。与其同论五十二位菩萨同人，什么叫同人？就是念佛的人呢，他就都是念佛的人，应该是啊。可能五十二这个意思，这个文字啊，五十二就是五十二位的意思。五十二位它的位置啊，五十二位，我们讲位就是几位几位，不是位就是说姓位啊、座位、行位、回向位、地位，还有等觉妙觉叫五十二位啊。这个五十二个次第叫五个位置。他说他们都是同等念佛，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说菩萨都是念佛，没有一尊菩萨不是念佛，只要是法王子都是念佛的，念佛正好遇在当下，知道吗？他说现在当下的体他属于念佛的心，有别人的人，我出家我一念佛心出家，我出家就是念佛，知道吗？他知道所有的了解这体，念佛就是觉性嘛，他就说了解我现前的这个体跟佛陀的法身是无二的，这个叫念佛。所以任何成性位、座位、行位、回向位、地位都是念佛，如果他不念佛那就麻烦了，不念佛就变成有个五十二位次第存在，知道吗？就比例来讲嘛，你有男的女的出家在家，就是说佛陀的孩子是孩子，佛是佛，就分开来了，就是说孩子让他回打仗了。我们人间的烦恼在哪里？就是我也是我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哪个位置。一棵树上面有好多叶子，每个叶子都在树上面，然后说衬托在这个树上面。所以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只是同一棵树，知道吗？所以我们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是同一棵树， 就是十一棵树里面，就是说大家都是篆书嘛，我们法的篆书嘛，你像出家人守法的篆书，你们在我面前是法子是吧，就是孩子，那说这个我们有篆书，我们师父呢叫父亲，是一样的道理啊。但是呢是同一个法上面，知道吗，是在一个法上面显出来的，并不是说我是你，那我呢就会吵架了。我呢为什么会吵架知道吗，只有你不认同我，我不认你，我不认我是一个法，所以我呢就会吵架知道。所以我们同样都是念佛的人，你站在你的位置念佛，就是树叶子从顶上面小叶子到底下大树干的叶子，他难道他不念书吗，不念书难道他自己独立出来吗，所以他们都是念这个书的。所以这个书呢就好比是佛，我也是这个书知道，我也要念这个书，所以呢我们都是五十二位法身大士，都是念这个书，没有这个树，这个树叶子啊、树干子啊、树枝啊、树苗都不存在，都不存在的。所以呢我们都要念这个书，都是念佛的弟子知道。所以呢念佛并不是说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哎，我们都是念阿弥陀佛，别的方面都不修的，我们坐在一块我们念阿弥陀，不是这样子的。他是五十二个次第同在爵位，同在佛，他们都是法身大士，都是法王子，都是乃至于佛，是故他们念佛，就这个意思知道吗，听得懂吗，这样的会就知道啊，原来我们都是篆书，都是同念一尊佛，同念一个大阿弥陀佛，我们时刻住在阿弥陀佛，吃着阿弥陀佛，睡着阿弥陀佛，天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打成一片，我不念阿弥陀佛还念什么，就这样的。所以你感受到我们大家就是说四海切，我们四海皆兄弟同一无别道啊，大悲啊，这个自信教人性，大悲同普化，就这个意思啊。明天讲五十二个次第的一些啊位置的这个境界啊，阿弥陀佛。